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杨振宁，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品。
第七章，长藤结瓜。
三条干渠的建成，标志着红旗渠灌溉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纵横交错的渠道已经基本网住了全县的高岭山头，成功地将浊漳河水输送到了县域内大部分地区。下一步任务就是引水入田，尽快建好陡渠、农渠、毛渠等水利配套设施，将来之不易的渠水稳稳当当输送到田间地头，完成红旗渠的初心使命。
1966年5月5日，临县县委县人委召开全县水利建设配套工程会议，即灌区第一次代表会议。按照红旗渠整个建设序列，刚刚完成的三条干渠建设是第五期工程，即将开展的水利建设配套工程相应的被称作第六期工程。第六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好41条支渠和所有陡渠、农渠、毛渠，同时搞好西河渠、天桥渠、抗日渠、祁南渠、祁北渠等已有渠道与红旗渠的衔接配套。
按照规划安排，第六期工程主要在各公社辖区内施工，受益主体更为明晰，施工任务也更加明确。两个以上公社共同受益的支陡渠，由总指挥部派人测量、定线和设计，然后交由各公社自行组织施工。一个公社受益的支陡渠，由该公社自行规划、设计和建设。陡渠以下的农渠、毛渠等田间工程，由所在的各公社指导各大队自行规划建设。
眼见着渠水马上就要流进自家田里，人们摩拳擦掌，信心十足，准备鼓足干劲儿，乘势而上，早日完成支渠配套工程。县委开始一方面带领群众大搞以红旗渠灌渠配套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另一方面坚持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围绕渠系配套建设搞好一渠十带。
一是以渠带库，沿渠兴建水库、池塘、旱井，提升蓄水能力。二是以渠带地，统一平整土地，达到便于灌溉的水平地。三是以渠带站，在渠上修建提水灌溉站，弥补自流灌溉不足，扩大灌溉面积。四是以渠带井，在渠县附近多打浅水井、深水井。五是以渠带电，利用渠水落差建立水利发电站。六是以渠带路，将修渠挖出来的土石变废为宝，建设沿渠道路和田间道路。七是以渠带岸，结合修建田间农渠和平整土地，整修加固田间堤岸。八是以渠带林，沿渠沿路栽植林木，发展田间林带。九是以渠带线，电力通信线路与渠道田间道路并行，尽量不占用耕地。十是以渠带位，凡是渠水经过的地方统一安装自来水管，整修村庄街道卫生，营造良好乡村环境。
一渠十带实际上是一项以红旗渠为中心展开的农村综合治理规划设计，既务实又富有远见卓识，充分彰显了当时的临县县委强烈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和极具想象力的规划思维。一渠十带初步奠定了临县乡村发展基本格局，带来了明显的综合治理效果。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漫步乡间田垄仍然可以看到一渠时代的影子，让人不得不佩服当初治理者的睿智和远见。如今景色优美、游人如织的红旗渠观光大道， 就是在当初护渠道路的基础上扩建和美化而成。昔日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如今早已成为游客赏花观景的旅游胜地。
正当全县人民满怀信心，集中力量准备毕其功于一役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了偏远的邻县。长期以来屡遭非议的红旗渠，当然也难逃被批判的命运。不仅领导群众修渠的杨贵等县委班子成员被造反派趁机打倒，遭受残酷批斗和非人折磨，就连任阳城、陆银、长根虎、王师存等红旗渠劳模也无法幸免，接连受到批斗和打击，有人因此含恨去世。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即将迎来收官的红旗渠工程建设开始变得踉踉跄跄，最后不得不停工。
1968年4月，在河南省委省军区的关怀和支持下，杨贵重新回到临县主持工作，任临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临县混乱的局势开始有所稳定。尽管杨贵等县委班子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但组织上一声令下，又毫无怨言地出来工作。他们团结一致，重整旗鼓，认真制定了改条件、建基地、工支农和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决心把前面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10月25日，临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县水利配套工作会议，重新规划开工支渠配套建设。耽搁两年之久的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终于重新开工，广大干部群众身上早就憋着一股劲儿，心里窝着一团火，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建设高潮。仅仅用了9个月，红旗渠配套工程就胜利竣工。在支渠配套工程建设期间，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儿和创造伟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尤其是在曙光渡槽的建设过程中。
曙光渡槽位于三干渠三支渠上，全长550米，最高处16米，底部和顶部分别宽 5.4 和 3.5 米20个桥孔均为石拱结构，中间3个桥孔为便于通公路跨径10米，其余 8.5 米共累砌石料 1.7 万立方米，挖土石 0.69 万立方米，投工36万个，投资38万元，其中社队自筹资金占 92.6%。作为红旗渠上第二长的渡槽，曙光渡槽由于工程宏伟，长度很长，建设速度又快，后来成功入选红旗渠十大工程。
曙光渡槽完全由东港公社自己设计，自筹物资，自己施工。建造渡槽需要上万方石料，原本预计3个月备齐，但是干部群众盼水心切，男女老少齐上阵，牲口驮，肩膀扛，小车推，马车拉，就连孩子们放学后也顺路烧块石头送到工地。结果1个月就把所需石料全部运上工地。人们从元宵节闹社火中的挑桥项目中获得灵感，创造性的用长木杆和绳子制成了8部土吊车，用来起重上料，一次可以把1000余斤料石直接送上10米多高，轻松自如地放置到指定位置，功效提高了4倍多。曙光渡槽预计半年完工，但在人们苦干、巧干加实干下，1969年4月2日开工，6月25日竣工，仅用84天就建设完成。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干部群众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隧洞，如1050米长的北角岭再险峰隧洞， 1230米长的横岭朱砂坨隧洞，503米长的红旗隧洞，500米长的牛脑隧洞，2500米长的封门岭隧洞等33个隧洞，总长度达9512米。谁都没有想到，原先指挥种地的泥腿子，经过在红旗渠建筑工地上的锻炼，脱胎换骨，都变成了钻山能手，居然凿通了这么多超大体量的隧洞。
北角岭再险峰隧洞是由东港公社北角大队修建的，当时只有17岁的女青年韩用娣就和姐妹们一起和男青年们积极参加建设。她兴奋地对大伙说，等隧洞一打通，水流到山后来，俺再也不用跟着爹到山前挑水吃，肩膀也要解放了。韩用娣年龄虽不大，但每天抡锤打铅，凿洞出茬，争着抢着干重体力活，掌握了不少施工技术，一点儿也不落后于男青年。为了让放炮后的烟早点从洞里排出去，他带着女青年们冒着呛人的硝烟味下到洞里，用衣服、树枝等拼命地向外赶烟。洞里每天出茬量很大，他和老木匠一起研究制造出木轮车，由肩抬外运变成人力拉车，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也有效提高了功效。在整个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像韩用娣一样的女青年还有很多很多，她们干活不甘人后，善于动脑用心，赢得了铁姑娘队的美誉，充分体现了新社会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别样风采。
在凿通封门岭隧洞中，还涌现出了父子妇女同心协力凿洞修渠的先进典型。和顺公社魏家庄大队支书魏三然身患癌症，却依然带领3个子女和群众一起凿洞修渠。病情恶化后，他仍然坚持让儿子搀扶着到工地上检查工程质量。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对工程念念不忘，嘱咐子女一定要打通隧洞，引水进村。女儿魏秀花继承父亲遗愿，怀孕3个月了，仍然每天和大家一起凿洞布置。后因突发事故遭遇不幸，献出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
参加建设封门岭隧洞共有12个大队，都是以共产党员和男女民兵为骨干组成的专业队。他们喊出了人民群众胜山神，当代愚公闯封门，千难万险何所惧，事迁龙王进山村的豪言壮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奋斗不止。魏家庄大队17岁的共青团员刘秋才，初中刚毕业就来到工地锻炼自己，不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姐姐中共党员刘先英和16岁的妹妹，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奋战在封门岭上。
经过了5年零5个月的艰苦奋斗，封门岭隧洞终于建成通水，3名基层干部和4名群众把宝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
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像魏三然父子父女齐心协力奋不顾身修渠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临齐公社西张村60岁的宋宝贵和17岁的女儿宋云琴。红旗渠开工之初就来到工地，被人们称为引张入林渠上妇女兵。还有小店公社南山村的张运仁张买江父子，父亲为红旗渠献出生命，张买江子承父志，12岁就来到红旗渠工地。张买江特别能吃苦，干活特拼命，人称红旗渠上的小老虎。 后来还被评为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
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从1968年10月开工到1969年7月竣工，共斩断1004座山头，跨越850条沟壑，修建渡槽90多座，凿通较大的隧洞70多个，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支斗农渠形成网络，蓄堤引多侧并举，5万多眼汉景，3000多个池塘，500多座水库，40多座中小型水电站和154个电力提灌站连成一体，共同构成了以红旗渠为主体的水电工农交运等综合发展体系。在渠县经过的地方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池塘，它们与干支渠紧紧相连，遍布全县的山头地头，丰水时调水蓄水保水，用水时开闸放水浇地，一渠水能顶2-3渠水用，就如同一条长长的藤蔓上结满了无数个生机盎然的瓜，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长藤结瓜。
1969年7月6日，这是一个载入临县史册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临县革命委员会在这一天隆重召开庆祝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大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军区、安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安阳军分区负责人参加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杨贵在大会上做了庆祝胜利、展望胜利的讲话，他满怀感慨地说，从1960年2月红旗渠总干渠开工起，共打了6个战役，到现在止，红旗渠干支渠配套工程全面竣工，红旗渠的胜利说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山能改，水能移，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他指出，红旗渠通水后给全县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变化，抗旱防涝能力大大增强，发展了水电生产，为发展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既修了渠又通了路，促进了卫生事业。今后水利建设要突出抓好蓄水工程、土壤改良、农田渠系配套三方面工作。
各级媒体也给予了红旗渠有力的舆论支持，给长期心怀忐忑的临县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1969年7月8日，河南日报刊发规模宏伟的临县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和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文章，报道了庆祝红旗渠支渠配套竣工大会情况和建成红旗渠的全过程。文章认为，英雄的临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10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自力更生，建成了红旗渠，形成了一个能引能蓄能灌能排的水利网，改变了临县山区的干旱面貌，这是临县人民坚持党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伟大胜利。
7月9日，人民日报以临县人民10年艰苦奋斗、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为题，专门报道了红旗渠竣工喜讯，并配发长篇通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文章指出，临县人民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引来漳河水，改变了临县人民世世代代缺水的面貌。这是临县人民执行毛泽东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
这些声音对于一直处于是非纷扰之中的红旗渠来说弥足珍贵， 而对于那些长期为红旗渠默默奉献却被无端误解和恶意批斗的建设者而言，无疑是莫大的安慰。那么红旗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渠？
历史不会忘记，现实可为明证。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开工，10月1日，总干渠第一期工程山西渠首至河口段正式竣工通水，涿漳河水被引到了临县界。1961年9月30日，总干渠第二期工程河口至穆家庄段竣工。1962年10月15日，隔三休四，南古洞至分水岭段完成，南古洞水库蓄水越过坟头岭。1964年10月30日，总干渠第四期工程穆家庄至南古洞段竣工。1965年4月5日，总干渠正式通水，涿漳河水流入临县盆地，引漳入林变为现实。1966年4月20日，三条干渠竣工通水，红旗渠灌溉工程主体部分完成。1969年7月6日，红旗渠灌溉工程全面竣工，引水入田目标基本实现。
十年栉风沐雨劈山造渠，十年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终于换来山河变了模样，人们笑逐颜开。红旗渠如同一个巨大的蛛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灌溉网络。宽阔的渠道携着一渠清水，环绕着山坡，越过了丘陵，流进了梯田，滋润了盆地，把美好的生活带给了临县人民。
水润万物，百业兴。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变了临县长期干旱缺水的状况，给临县人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全县共有14个公社、410个大队受益，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吃水问题得到了解决，54万亩耕地得到了有效灌溉，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78年，全县粮食单产达到389.25公斤，总产2.94亿公斤，糠菜半年粮已经成为历史。林业生产也得到了大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铜山灼灼渐渐地变成了青山绿水。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红旗渠就是一个基础性、关键性、革命性的伟大工程。
1958年时，杨贵曾经写诗描述对未来临县的美好憧憬：渠道往山头，清水到处流，吃的自来水，鱼在库中游，遍地苹果笑，森林盖坡沟，走的林荫道，两旁赛花楼，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不缺吃和穿，不怕灾年头，生活日日好，山区人民永无忧。当年的浪漫畅想，在人们勤劳的双手里真的实现了。如今新的林州市早已洗尽尘土，幻化为太行山前的美丽山城，豫北地区最亮丽的风景。
红旗渠后来正式载入了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到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发行。其中，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篇章中，这样写道：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3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民面对着极为严峻的考验，也展开了一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斗争。其中，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临县人民开凿红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 是杰出的代表。
据统计，红旗渠建成40年来，总饮水量达到85亿立方米，历年来灌溉面积达8000万亩次，共增产粮食31.8亿斤，发电4.7亿度，创效益17亿元，相当于总投资的23倍。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这条盘绕在太行山千丈绝壁上的蓝色飘带是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正是在向严重经济困难进行的斗争当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为这个伟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书写了无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
毫无疑问，红旗渠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不畏艰难、奋斗有为的精神气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团结奋斗、重整河山的典范。
红旗渠工程的体量无疑是巨大的，施工中挖砌土石方量高达1515.82万立方米。有人计算过，如果将这些土石方修成一条高3米、宽2米的墙，可以将哈尔滨、北京、广州连接在一起。
红旗渠是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活着的文物，至今仍在发挥水利功能，但它同时也面临着一种尴尬。随着浊漳河两岸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红旗渠上游来水逐年减少，现有功能远低于当初的设计初衷。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尴尬正是中国北方水资源紧缺的一个缩影，也是值得所有人警醒的现实。不过，有了满满当当的一渠精神，我相信一定能有效解决好这一尴尬，让红旗渠这一活着的文物能够持续的发光发亮，源远流长。
红旗渠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水利工程，而是有着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人文追求的人工工程。作为一条有着巨大灌溉功能的人工引水渠，一个体量巨大、建在山腰上的建筑群落，它凝结着一个时代的气质，蕴含着一个政党的追求，承载着一个群体追梦圆梦的故事。
奋斗永无止境，红旗渠建成后，临县人民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在田间地头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各种渠系配套。特别是1976年红旗渠水泥厂建成后，临县开始利用预制和现场浇筑的方式修建渠道，很快形成了 U 型混凝土斗农渠建设热。这种 U 型混凝土渠道防渗保水性能高，施工高效便利，可以实现渠水的高效输送，很快就遍布全县的田间地头。
有了可浇地的水，就得有能浇水的地。在开展灌区水利配套建设的同时，全县各设队掀起了以平整深翻土地为代表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深翻改土坚持三改一保标准，即改田地不平为水平田，改土浅地为土深地，改没岸地为有岸地，保护好活土层，实现平地田园化、山区大寨田。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亩产粮食指标为400斤，黄河以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临县经过三改一保后的耕地全部实现了可灌溉化，大幅提高了水利灌溉效益，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很多亩产不仅过了黄河，还过了长江，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千斤田。 截至1979年底，全县累计平整深耕地50万亩，建造山坡梯田27万亩，劈山造田2万亩，改造低产田15万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绩斐然。
无农不稳，无功不富。应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临县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临县的农业发展格局，初步实现了山区人民永无忧的梦想，也为后来的工业立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我们漫步在林州市，特别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很容易发现各处耕地虽然有高有低，有大有小，但无一例外都规划得平平整整，井然有序。田地边缘均有石块圈砌，地块之间高低错落，石砌或水泥水渠纵横相连，其硬朗简约的北方乡村风格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令人过目不忘。这一切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干部群众围绕水利配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心血成果。如今林州市正在大力推广全域旅游，我觉得如果挖掘得当，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卖点。
如果有机会登上海拔1000多米的太行山顶，你更会惊奇地发现，高高的山顶上竟然到处都有一块块修葺整齐、错落有致的高山梯田。只要哪里有一片土壤，勤劳的人们就用石头砌边，然后就会顽强地生长出一块梯田。它们有的成块连片，层层叠叠，有的大小不一，零落四散，但无一例外都在昭示着人类倔强的创造伟力。最好的梯田风景是在冬日雪后，此时高低错落的梯田被皑皑白雪覆盖，在苍凉的大山映衬下更显得层次分明，意境悠远，俨然是一幅大自然着意造就的水墨丹青。
太行梯田就是云上的梯田，站在高高的太行山上，任凭山风吹过耳畔，放眼这山、这水，还有这云上梯田，禁不住心生感慨。如果没有红旗渠引水成功，哪来这么多青山绿水好风景？如果没有前辈们吃大苦、受大累修成梯田，哪来我们今天的丰衣足食？哪来我们的登高放歌？
登高远眺，极目天树。无论我们登多高、走多远，都不会忘记那些为我们默默铺路、流血流汗的先行者。为了新中国、为了中国梦而努力拼搏的建设者、奋斗者，就是这山、这风、这梯田载着后人们继续向上登攀。